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号下午在中南海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新时代的青年工作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紧紧围绕始终贯穿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主题，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今天头版和二版刊发党的18大以来组织工作述评，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实干担当。文章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各级党组织切实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紧跟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步伐，坚持从严管党治吏，狠抓基层基础，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服务大局中凝神聚力，在聚焦主业中实干担当，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今天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坚持靶向发力，在深查实纠真改上下功夫，二谈纠治和平击毙聚力备战打仗。文章说，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采取讨论辨析会、组织生活会等形式，把问题击毙找准找实，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全面查找问题表现及危害，又反思问题背后的问题。领导干部尤其要追根溯源，沿基析理，深挖不思打仗、不愿吃苦、不敢牺牲等深层根源，真正给自己清污去垢，为官兵树立好样子。要真正领仗整改、立行立改，区分单位和个人，制定整改措施，在本单位、本部门公示接受监督，防止有形无实的走过场、上推下泄的踢皮球、只晒不改的问题秀，切实在个体上实现回归初心本色，在工作上推动回归主责主业。军委训练管理部日前组织综合试点交流推进活动，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推动军事职业教育改革朝着今年完成试点、明年逐步推开的既定目标坚定前行。2017年11月，全军军事职业教育改革综合试点在20余个不同类型单位部署展开，截至目前，军综网平台注册官兵达数十万人，上线 MOOC 434门，汇聚教学视频、电子教材等各类数字资源专题数据库192个，互联网平台对接国家和地方优质学习教育资源，上线 MOOC 708门和期刊、音频、知识词条等数字化学习资源1600余万项。今年上半年，全军有近12万人报考军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韦小慧曾是人们眼中的斜杠青年，博士、白领、西藏支教、奥运志愿者，他是郑州舰实习舰长，他是党的19大代表。目前，这位来自革命老区广西百色的壮族女军官，距离成为中国海军首位女舰长只有一步之遥。这背后是她在短短6年多军旅生涯里快速成长，从博士入伍到航母副部门长，再到驱逐舰副舰长、实习舰长。韦小慧跨越了很多常规成长周期，也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入伍前，她曾进了深圳华为公司做白领，当上志愿者到西藏支教，远赴阿里做地质勘察，在水立方志愿服务北京奥运。这些多彩经历的铺垫，为她的从军之路更添了几分传奇。本期军营观察版，让我们一起走进韦小慧逐梦女舰长的征途。6月25号凌晨，华北某地域在联合指挥所指挥下，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军兵种的多个防空火力单元圆满完成抗饱和攻击等联合作战课题演练。 历时20天的空军蓝盾18多军兵种地面联合防空演习落下帷幕。此次演习分为远程投送、指挥推演、实兵演练、实弹检验、总结归建五个阶段，重点演练体系支撑条件下兵力投送、进驻就打、作战筹划、空敌对抗等10多项训练内容，推动军兵种之间互相交流，磨合军兵种之间训练机制、模拟和方法，为多军兵种地面联合防空训练摸索了经验。当地时间5月7号，第10届勇士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在约旦阿卜杜拉国王特战训练中心落下帷幕。中国武警雪豹突击队获得了团体总成绩亚军、2个单项冠军。今天让我们来认识其中几位参赛的95后特战勇士，看他们如何以坚韧的意志和过硬的素质与各路强手进行巅峰对决。长征副刊版雪豹出击，期待您的关注。近年来，伴随着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迅速应用，云计算中心的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军队竞相追逐的热点。美军较早在军事领域进行了云加边加端的探索运用。2013年，美军提出作战云的概念，它的提出背景是 F-22 虽然有超强的信息感知能力，却无法与其他战机实现信息共享，形成一个典型的信息孤岛。美军的想法是把 F-22 打造成为具有强大信息能力的作战云节点，战时能够进行快速移动、分布式部署，抵近用户端快速处理作战信息，同时建立起与大型云计算中心的信息传输管道。2014年9月23号凌晨，美国空军 F-22 战机作为作战云的角色，通过卫星与美军大型云计算中心连通，首次率领由 B-1 轰炸机、MQ-9 无人机等组成的联合空袭机群，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目标实施空袭作战，标志着美国空军的云加边加端作战运行状态开始进入实战。节目最后是一组简讯，由中国外交部和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2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于建华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次会议上，代表近140个国家发表题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联合声明。7月2号，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中国贵州铜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梵净山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军报官方微博、微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